你没有种因，将来怎么会有果会蹦出来呢？你这一生没有种因，你来生怎么可能生作说法呢？所以我觉得啊，我们大乘佛法很风行，可是也面对我们现代苦难的国家，变化不动的社会经济环境，佛教徒很多人心也都很浮动，常常为了社会的种种政策做了一些为做而做的活动。其实我觉得把那些资源精神体力来建闭关中心，建佛学院，整理教法的话，那我告诉你，利益众生会广大。西藏人有没有这个眼光？有，我举一个例子，红教慧光集在台湾就很有福报。慧光集是由大陆四川五明佛学院吉美彭措法王下令请慈城罗珠跟索达吉堪布，那些的堪布都会懂藏文也懂中文，下令把西藏红教的教法一册一册的出，现在出到第25册，在台湾到处印啊，这一套是很好的红教的教法。因为我们中国人想要学西藏佛教，还是会面临语言的问题，藏文的问题。你们觉得藏文很难，他们觉得中文更难的。我可以告诉你，全世界的语言里面最难的是什么？中文，不是英文。英文是罗马拼音是很容易的，所以西藏人都愿意来很认真学习中文，他目的呢就是要学习利益众生嘛。所以法鼓山会成立汉藏佛学班啊，这是一个很了不起的圣严法师的远大的悲心跟愿力。但真正愿意投入跟护持的人非常少，为什么？大家都喜欢做法会，大家都不喜欢看这个做这个功德。他不知道护持这样功德，将来出一个人才，出一个像法尊法师这样的高僧的话，那我跟你100年里面呢，都会有很多无量的众生得到利益。所以我常说，有钱是有福报，但真正会做功德是要有智慧的。所以西藏人愿意把很多红教大圆满的法一步一步的经过3年5年把它出教慧光集。萨迦派在台湾也有一套一套的经典出来，黄教那当然宗喀巴大师的愿力，很多的黄教的教派也做了非常多的整理。白教呢也有，现在做的比较少，因为白教呢他们有他们的愿心。那同样的反问，我们中国呢有没有把中国历代八宗不同的经典把它重新的整理，现在的整理，甚至发愿翻成英文，利益全天下的众生啊？当然你只要有这个愿力的话呢，应该发愿什么？求文殊菩萨加持，求观音菩萨加持，求阿弥陀佛释迦牟尼佛加持。你做了一桩事，或一片 CD 或一片 DVD 都可以利益全世界的众生的。所以我觉得要让正法复兴啊，是要真正做扎根的工作，而不是呢拼命的只是做表面的所谓的，听好，师父没有排斥啊，只是我说不是拼命的做圆游会啊，做义工啊，只是永远停留在这里而已。应该做一些真正基本核心的工作，才能利益众生。而且呢，佛法也要呢真正的能够呢去调查未来的时代，佛教的资源不要浪费。大家都想做功德，都做印经，可是很少的呢所谓的佛教团体会对，不要说全世界，对台湾的印经做调查，哪些东西是重复的，哪些印的不精美，哪些的对象不同。小孩子的印经，高中生的印经，大专生的印经，居士界的印经，老菩萨的印经都不同。做的最好的是什么？基督教。你看他一部圣经就有不同的版本。我常常在想，佛弟子都在讲，我发愿都要广度众生，可是我觉得很多佛教徒都不去从这边去想。好，跟大家相互勉励。好，现在请看讲义第23页，今天请看下一段经文。所以讲了这个啊，我自己啊也在求佛菩萨加持，我也希望透过现在科技很方便，曾啊透过学术这样多种版本对读，因为我自己受过学术训练，学术不是绝对的，但学术可以奉献学术功德。藏经里有这么多，每一个版本都是高僧用生命啊把它翻译过来，为什么不整理呢？好，今天我们请看第23页跟24页。 按实地经论的经文科判是讲到第六段请分，先看23页，23页请看主法部翻译的编号285号。刚才说过主法部翻译的是在鸠摩罗什大师之前，那这一段经文呢，我用一种字体寄送，我是按照编号，这是我加上去的，从寄送敬念以何故，怀慧称功勋，明智宣实住，不从解所入。各位这样念你听懂吗？不容易懂，那下一代能力新人是更不懂的。所以古文我是赞成需要有一群人在做很好的白话翻译，当然有些法师也会翻对，哎呀你断一个字呢翻错就要堕地狱，那你为什么不讲我翻对很多利益更多的众生呢？不要总是啊怕地狱下地狱啊。公案是对不同根性的人说，不可以以一个公案啊一竿打烧一帆船的，那没有人敢弘扬佛法的。假如只有弘扬佛法的话，告诉你只有一个佛可以弘扬佛法，连阿罗汉都不能讲经，为什么？他不是佛，那我问你佛法就灭了。所以我觉得有时候啊，很多北传佛教徒的法师跟佛弟子理解的我觉得不是很完整。那请看主法部翻译的寄送有11送，先大约跟大家介绍，看第二鸠摩罗什大师翻译的286号。鸠摩罗什大师请大家做一个记号啊，这个实地经论里面虽然我们以天亲菩萨为主，但古代天亲菩萨翻译之前我们会很重视罗什大师翻译，因为罗什大师是七佛的印经师，那你会看到他的寄送有12首，可见经文是有出入的。他加的是哪一首呢？请你画起来，是第6首，金刚藏菩萨闻说世事已，欲令大众悦，即时说颂言。这个有些人没有翻，有些人认为这是长行文，可是鸠摩罗什大师认为这个一个也是其中一个寄送。好，再看第24页，佛陀跋陀罗编号278，60华严，请做一个记号。这一段里面在24页里你可以看得最清楚，代表什么？代表这个寄送事实上是不管是11送或12送，应该是两个人问的。第1首到第5送是谢托月菩萨问金刚藏菩萨，用寄送问他。就像普门品，尔时无尽意菩萨问观世音，问世尊，观世音菩萨以何因缘名观世音，对不对？那我们在普门品里面不是有寄送吗？对不对？世尊妙相具，我今重问彼，佛子何因缘名为观世音，对不对？这是金谢托月菩萨问，在普门品里面是无尽意菩萨问，可是在这个实地经论这里，华严经69华严实地经论的这一品呢，是谢托月菩萨站起来问，后面答6到11送应该是金刚藏菩萨答。所以在所有的版本里，以架构来讲，我觉得60华严是最好的。那你假如不看，你只看其他的版本，我跟你讲你就搞不清楚那到底怎么分段落。所以为什么这叫做学术多种版本的对读？我从留学回来我就想过啊，虽然我自己的福德智慧之良都很薄弱，也没什么智慧，最后因为很多种种的因缘身体不好，我也没念博士，但是我很感谢我在法鼓山受的训练跟出国所学到的东西，我就发愿我花了这么多的生命学，为什么我不来贡献众生？这就是我日以继夜编讲义的目的。很少发心愿意这样做，但是我想啊，这样希望对正法对众生能有一些利益。接下来所以可以看得到第6送到11送是所谓的金刚藏菩萨所答。再看编号第4段1522号菩提留支。我们讲实地经论，实地经论里面你会看到24页中间经文有经约，经约我有用一种字体，论约换另外一种字体。所以金刚藏菩萨呢， 谢托月菩萨问金刚藏菩萨是第一颂到第五颂，那各位看我写 V 一之一，一是指代表第一卷，因为十地经论有十卷，那为了编记诵让大家能够确定说是哪一卷哪一诵，所以这个编号是我加上去的，所以第一卷的第一诵到第五诵是谢托月菩萨问。接下来论约，论约里面看下面，论约就是对前面的解释，何故净觉人念至功德句说诸上妙地有力不解释，这是一之一。在印度每天都要背这个偈颂，在西藏人也是这样，学一个经论他每天都要背颂，叫做根本的偈颂。就像你念俱舍论，俱舍论你应该什么，把俱舍论的字偈颂当成每天的课颂，除了你早晚课颂之外，你现在学一部俱舍论你就应该每天念俱舍论的偈颂。比如你学入菩萨行，你就应该每一天呢一天念一品入菩萨行的偈颂，这样子读书千遍才能其义自现啊。好，那这个偈颂里面呢，这个天清菩萨就会对一个偈颂一个偈颂开始做解释，所以从24页他就一直解释到25底下，底下你会看到 V1 之6到第26页 V1 之11，这是金刚藏菩萨所答的。所以论约啊，我通通都有校定过，然后有分段过。好，再看翻过来27页，你就可以看到第五个十他难陀奉诏译八十华严也非常好。现在在台湾流通的华严经或很多法会念的大部分都是八十华严。我说过，假如你要古来华严中的注疏，要看24页的六十华严佛陀跋陀罗译，因为当时清凉国师或是贤首大师第一个刚来看到的华严经注疏都是六十华严。可是现代的人呢，从唐朝以后，十叉难陀翻了因为武则天的祈请，然后呢奉皇帝的命令标翻译了八十华严，很多法师现在讲经呢是讲的是八十华严。好，因为他八十华严呢比六十华严完整，不管是在五台山的孟参老和尚或净空法师讲的八十华严，或叫做海云法师或叫寂梦法师弘扬的，大部分都是八十华严。另外还有一个四十华严善财童子五十三章也是非常精彩的。三才童子五十三章，好，现在呢也有人慢慢的把它翻成了白话翻译，这都是值得我们赞叹的。好，你看第五号27页编号第五号第五十叉难陀翻译的大正藏是编经码279页的八十华严十地品，这个也可以看到，你看它的偈颂只有十首，所以你看有些十首有些十一首有些十二首，哪个都对呢？都对，因为他们看到范文本可能不同，他们呢所看到的版本可能有多多少少一点出入。从学术的角度来，版本学来讲，每一个都有它存在的价值。为什么？有时候这个偈颂看不太清楚，你应该去翻其他的偈颂。就是像《金刚经》，《金刚经》也有很多很多的版本，大家读鸠摩罗什大师版本，可是有些关键句，假如你去看玄奘大师翻译的，或是菩提留支翻译的，或意境三藏翻译的话，你可能体悟会更多一点。不然干嘛大家都我们要印掉大藏经呢？干嘛我们要流通法宝呢？对不对？所以你可以看得到出来说，这十叉难陀翻译的呢，前面五颂是谢托月菩萨问，后面六到十颂是所谓的金刚藏菩萨答。再看编号第六十施罗达摩译大正藏经码287佛说十地经论，佛说十地经论卷里面呢，它里面呢一到六颂你会发现也是谢托月菩萨翻译，每一个字四句，然后有五个字，但注意从第七颂到第十一颂，对不起，28页下次会发给大家，偈颂从第七颂到第十一颂呢 它是几个字呢？是七个字。也就是说，在金刚藏菩萨答的时候呢，在湿罗达摩这个翻译的版本里面会提供更详细一点。好，目前先让大家知道今天所发译的讲义。好，现在我们看为24页，请看幻灯片。尔时的经曰，好，先看第六段，请分。经曰，尔时金刚藏菩萨说诸菩萨十地名已，默然而住，不复分别。是时一切菩萨众闻说菩萨十地名已，衔接可仰，欲闻解说，各作是念：何因何缘，是金刚藏菩萨说诸菩萨十地的名称已，默然而住，不更解释。十大菩萨众中有菩萨名谢托月菩萨，知诸菩萨身，知诸菩萨心身生已矣，即以寄诵问金刚藏菩萨曰。好，这是原文，我现在白话翻译一遍。尔时当法会，在十地经论的法会讲到第六段起请分的时候，这时候金刚藏菩萨说的是十地菩萨的名称啊，前面我们说过，这时候突然他默然而住，心静而住。默然而住是指他心进入大乘光明三昧，不复分别，他的心非常非常清净，没有分别世间一切的法。这时候与会大众呢，突然觉得，诶，为什么这么清净呢？既然我们听到十地法门是很殊胜，刚才金刚藏菩萨又把十个名称都念出来，虽然不同的版本有不同的翻译，大家心中有可仰心，把可仰心画起来。可仰就是像譬喻，你在沙漠里，你很想喝水，我一心二意，只要有喝水，我要水，就可以救我的命。同样，你问自己精不精进，你就问你有没有可仰心。假如你觉得生命里佛法，学习佛法，利益众生，闭关成佛是对你很重要的话，那你呢，生命的价值观就不会跟别人不一样，你心中就有像沙漠里面觉得说，我成佛度众生，这是我最重要的目标，今生其他东西我都可以放下，这个才叫可仰心啊。当然这个可仰心有时候在你很精进的时候会升起，当你碰到障碍的时候，你想，哎呀，算了，离成佛那么远啊，对不对？这个下一世再成佛吧。我去新加坡讲经的时候，有一位莲友，他呢听得很欢喜，普贤师大愿，最后他写 email 给我说，哎呀，师父，我想一想啊，我还是呢等以后再成佛吧。他呢，他六度波罗蜜里面，他只喜欢布施波罗蜜，叫他发心出钱，他都很欢喜，叫他做功课，他说，没有空，师父，我还打瞌睡，就。英文讲 so many excuse， 就很多很多的借口。但是呢，你叫他发心做事，他都跑第一；你叫他打坐、嘟咕睡觉、打呼也是第一。也就是说，他多生多劫啊，他喜欢布施。那你说，真的有布施波罗蜜吗？没有。但是他也有很有侠义之客，他跟他外道辩论起来呢，就像舍我其谁啊一样，所以他很适合度外道，而且很会瞎掰。所以外道常常是被他呢就是很服了他。但是他要读佛教里面真正经论的话呢，讲两三句呢就被人家将军的。但是我要说的是这样，他心中有时候他也会升起可仰心。为什么？遇到困难的时候，遇到障碍的时候，遇到病痛的时候，遇到家人发生意外或紧急苦难的时候，他非常的可仰。他也会立刻打电话给我，师父，赶快救救吧，怎么办？我跟他说凉拌。当然了，我还是尽我的能力鼓励他啦，做功德啦，忏悔啦，念普贤行愿品啦，我也发心帮他回向啊。所以呢，我的回向名单哈，全世界呢一年比一年多。当然我尽我的力量，但是我要说的一句话，为什么每个众生都要等到苦难的时候你才临时抱佛脚呢？为什么你不在活的时候好好的想想你的生命到底怎么去规划呢？在家出家都有永远忙不完的事，但是起码你心中的信心跟动机要有一个可仰心，这很重要。 这个可养心建立在三个条件，第一个坚固的信心，第二个坚固的意志力，第三个你的愿力。我再说一遍，坚固你的信心，第二个你的意志力，第三个你的愿力。举一个例子，晚上假如你要睡觉了，对不对？当我们佛教徒都会求生佛国土或发愿回向成佛度众生，这是佛法。假如呢，你明天早上公司说今天要有一个很重要的会议，七点就到办公室，那你想，哎呀，我六点就要爬起来，我要弄闹钟，晚上你就想明天我一定要六点起床，哎，你会发现睡到五点五十分的时候东西你就醒了，对不对？为什么你会自然醒？哦，不是像一般年轻人那样睡到自然醒，拿钱拿到手抽筋啊，不是那种自然醒，而是说有意志力的自然醒。请问呢，你为什么会一直醒啊？因为你在睡觉之前啊，你告诉我自己的念头，我明天有意志力，我六点一定要起床。万一你错过了公司的开会，那可能你就被老板呢骂或是炒鱿鱼，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工作。那请问你对工作会这么认真，你为什么对学习佛法就没有这个所谓的坚固的信心跟意志力呢？假如你发愿我在轮回当中很苦，我今生一定要出轮回，你有这个意志力就会推动你昼夜精进的去学习。所以信心跟意志力是相辅相成的，接下来还要发愿。所以我们为什么净土宗常常往生晚上睡觉的时候要发西方发愿文？在全世界我也呢觉得莲池大师的西方发愿文非常好。哎，我突然想起，不晓得西方发愿文有没有翻成英文本，若没有我愿意发新翻。我自己每天虽然很忙，很多人有说师父你非常忙，但是我忙得很有意义与价值。我每做一桩事，我都知道假如我遇到这个人，我遇到这个小朋友，我能够帮助他对佛法升起信心，能够唤起他升起出离心跟菩提心，我就会决定跟他见面，不管他的身份地位如何。假如这个人呢是来跟我哈拉哈拉的五分钟，我也很慈悲的就解决完了。为什么？生命是很宝贵的。为什么佛教的徒的心都往外跑呢？你不是心真正安住在佛法身上呢？假如你每天在家居士，你除了工作，工作把它当菩萨行，回到家里你还要做功课，还要听经，还要处理你的家里的事，你哪有时间去打混啊？根本没有时间的，你还会怎么会觉得无聊呢？对不对？所以众生需要我们的时候，我们应该认真的去帮助他。但是每天晚上你应该发西方发愿文，我肯定也要鼓励自己，我这一生一定要出轮回。所以黄老居士讲了一句话，世尽此生出娑婆，无生而生正佛智。我发誓我这一生一定要出娑婆世界，因为轮回太苦了。无生而生正佛智，是我念念都求往生极乐世界，将来往生极乐世界证到无生法忍的时候，就成就一切佛的功德。所以他在他的佛堂里面，这个是他自己写的对联。你这样子才会常常勉励自己啊。那各位出不了出离心，那为官建议你，你有钱就买烫卡，没有烫卡的话你就放一幅很大，对不对，12×18的六道轮回图贴在你的床头，每天提醒自己啊。这是我讲真的，这个是观无常观，也是出离心。当然我不用要求你们去参观我的房间，我的房间很热闹的，我就有贴着六道轮回图啊。我想想看，我今生好不容易从小学老师听到佛法，我舍掉全台北是最好的光复国小老师的职务，出了家了，我说还这样晃啊晃啊晃啊晃啊晃啊，那生命没完没了的。我真的很想出轮回的，我真的很想尽我的力量求佛菩萨加持，为正法为众生做一些人家不认同但是可以利益千千万万众生的事，这样我这一生出家才对得起众生供养我，才对得起诸佛菩萨护念我，对不对？所以在家居士或出家人都要有一个明确的信愿行嘛。你明确的信愿行，你要有坚固的信心，坚固的意志力，再常常发愿，这样子你才会有可养的道心。 这样子的话，你才会知道说你愿意去参访善知识，你愿意去学习教法，而不是呢碰到一些困难呢你就自己找自己很多借头，然后自己就打退堂鼓，那我觉得很可惜的。所以经文讲衔接渴养，你常常问你真的有像沙漠当中这样饥渴的求法的道心吗？这个要培养的，要训练的。当然刚开始有五分钟的感动啊，一下子转个头又忘记了，不要气馁，还有明天升起十分钟的感动嘛，对不对？慢慢的不疲不厌的，像很多佛教徒在不同的道场都有定期的共修、定期的讲习，长远的道心才是可养心的实践。接下来他各作是念何丁何缘，为什么金刚藏菩萨只说了十地菩萨的名称就默然而住进入三昧不解说呢？这时有一个道家菩萨的大菩萨，也是上首菩萨，叫谢托月菩萨。注意这个名字，请把谢托月画起来，表示修实地法门现身可以让你得到烦恼当中得到解脱，这是第一层意思。第二，可以让你从轮回当中得到解脱。第三，生生世世行菩萨道当中念念都解脱而成佛。我再讲一遍，谢托月菩萨有三个意思。第一，在现前当下从烦恼当中得到解脱。第二个，从轮回当中你继续修实地法门，轮回当中可以得到解脱。第三个，从念念当中圆满菩萨的六度跟十地，最后而得到解脱而成佛，叫菩萨道圆满清净的解脱。所以他呢有神通力，他知道与会无量无边的大菩萨呢都动了一个念头，说诶奇怪，金刚藏菩萨怎么不讲话了呢？接下来看讲义第24页。好，看谢托月菩萨问，24页看记诵1-1到1-5，大家都有讲义。 好，我先念一遍再翻译。第一颂1-1 V1-1，何故净觉人念至功德句，说诸上妙地有力不解释。第二首，决定此一切菩萨大名称，何故说地名而不演其意。当然这个详细的呢在天经菩萨造的论约里面他会详细解释。我先把白话翻译，至于每个记诵呢它有详细的教义呢以后会慢慢解释。第一个叫做何故净觉人，意思是指这里的净觉人广义的说十方一切诸佛菩萨，详细的说是指狭义的说是指金刚藏菩萨这个人。他说为什么金刚藏菩萨以及证悟到像佛一样清净圆满的觉谛，他是大菩萨，念至功德具，他念念都具足一切种智这样的功德，他可以成佛威神之力宣说登地以上初地菩萨到十地菩萨所有每一地各地妙地，就是每一地都非常的殊胜微妙，他都知道，他都通达。为什么他有广大的功德力顿号有力顿号却默然的不解释呢？第二个，决定此一切，他的内心里对一切正法有决定的信心，我刚才讲信心有坚固力意志力还有大悲愿力，此一切就是对于此一切实地法门的教法他都很通达，所以他会称为菩萨大名称，就名称为菩萨摩诃萨。为什么只是好像吊一个胃口，只说了实地的名称却不详细讲大家的意思呢？详细他的意思呢？第三颂，此众皆乐闻佛子至无畏如是诸地义愿为分别说。这时候谢托月菩萨他具有广大的菩提心，为了自己，也为了一切的众生，也为了希望这个教法在无量的世界呢能够久住世间，他就说所有的与会大众都以欢喜心也来听闻。好，乐闻请画起来， 你常常问自己，我学佛真的以欢喜心去做吗？不要心不甘情不愿的嘛，对不对？做任何事情你有欢喜心去做，你的功德是无量的。假设是无奈的、不甘心的或被人家强迫，那是很可惜的。所以念头应该很重要。佛子至无畏，他这个地方佛子是赞叹金刚藏菩萨，他说金刚藏菩萨是就像是法王子一样，他的智慧呢是呢大无所谓的，他通达诸地的这教法，希望他大悲愿力为众生分别说，所以说法也要有愿力。再看第四颂跟第五颂，此众皆清净，离懈待严禁，安住坚固中，功德智具足。谢托月菩萨就说，他对金刚藏菩萨说，这个在十地法会上，此众是指十地法会上所有的与会大众，一切身心都是清净的，而且大家都离开了懈怠心、怠慢心，而且他的愿力是严禁，把它画起来，庄严清净的佛国土。严禁是庄严清净的佛国土，他学这个教法为什么？就是希望每个人都发愿成就清净的佛国土，广度众生，所以他们的心都安住坚固中，安住在清净的法上，安住顿号坚固中，你看坚固心要有很有坚固的意志力，所以希望未来是行菩萨道，功德智具足，能够具足一切的智慧悲心的无量清净功德。看第五颂 V1-5， 叠供相沾住，一切贤恭敬，如风欲熟蜜，如可思甘露。叠供，请看我的动作，叠供就是这样，左右大家都要相互的看，你看我，我看你，这叫叠供，相互而视，就与会大众呢都相互而视，诶奇怪，怎么都下面没下文呢？怎么突然金刚藏菩萨入大乘光明三昧呢？可是他一切贤恭敬，与一切大众啊，大家的心是很虔诚很恭敬的。恭敬他用两个譬喻，譬喻请做一个记号，这在藏传佛教或南传里面呢也是做观想的。观想什么？像蜜蜂一样一心一意啊，他要去找花，然后呢来酿花蜜，也像刚才我们讲如可思甘露，在呢在沙漠里面呢，你要想要喝水，甘露是指甘露水，所以因这样的虔诚心呢，他希望能够呢真正请金刚藏菩萨而宣说。所以可见啊，请法要具足很多很多的条件。具足什么条件？以这一段寄送归纳几个给大家整理。第一个，说法人要清净，在这里面没有，请你自己写。一，说法者要清净。第二，听法者要清净。第三个，请法者也要清净。这三个都清净才叫做一时。我们常常佛经讲如是我闻，一时佛在什么时候？一时有很多解释，以圣义地来讲啊，这一是指一心不乱，一真法界。可以世俗地来讲呢，要说法人身口意清净，听法者身口意清净，请法者也身口意清净，所以叫做此众皆清净。在第四颂，那说法者怎么样清净呢？说法者常常要求诸佛菩萨加持，佛威神力加持，可以让说法者清净，而不会堕落在名闻利养里面而迷失。第二个，听法者如何清净呢？要常常忏悔业障，你才会身口意清净。第三个，请法者要怎么清净呢？要发大悲愿心利益众生。意思说，我问这个问题啊，不是只为我自己问，我也希望呢为一切众生问。我不知道你们在公司行号里面常常问问题，是只为自己问呢，还是为公司问，还为很多人问？动机不同，对象不同，果报就不一样。 同样是问一个问题啊，对不对？你看看佛有的大乘经典，所有站起来的与会大众菩萨绝对不会只为自己问，大概他会怎么问呢？一，他说如来善知识，我自己有疑惑，请你慈悲开示。第二，他会说这么殊胜的教法，在末法时代，很多障碍的众生，刚强难化，难调难服，这些众生他怎么学这些法呢？第三个，他们都会问未来怎么样让这个法门广为流通受持，而利益千千万万的众生呢？所以他就问这部经，经名叫如叫什么，如何受持。你看所有的大菩萨站起来都是这样啊，具有这三个，为自己问，为末代众生问，末法时代众生问，让为正法注视而问，这个是要我们学习的。当然不要在乎你问的问题是对跟错，在佛经里阿含经或者大乘经论，有时候呢弟子问错了，佛也很慈悲，故意反问他，他只是要帮助他。你看弟子在问佛讲经说法的时候，佛从来不会骂他说哎呀你那么笨还问这个问题，佛从来不会，佛永远大慈大悲的去引导他，对不对？像金刚经里讲，对不对？云何应住，云何降伏其心，对不对？释迦牟尼佛也是呢很慈悲的去引导须菩提呀，对不对？释迦牟尼佛在金刚经问说，若三十二相就是佛，那转轮圣王不就是佛吗？对不对？佛常常也在一问一答当中帮助弟子厘清自己的见地跟知见嘛。所以我觉得从这里应该学习说，有问题应该好好问问佛法，那你应该为自己的问，为末代众生问，那为正法久住而问，这样子三个，说法者清净，听法者清净，请法者清净，这三个才具足，才叫做真正的说法因缘而得到啊。所以离懈怠严禁，你要凡夫现前要离开你的懈怠烦恼心，而且你问这个法的目的是愿一切的众生都发愿将来成就清净的佛国土，所以心就会安住在法中，而且有坚固的力量，希望自己跟一切的众生都能具足一切的福德智慧的功德。好，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就讲到这里，下一次从24页下面天经菩萨的论约开始讲，何故默然住，欲令大众可仰说请故，复增菩萨尊敬法故。所以建议各位这个礼拜可以从23页到27页先预习一下，这样子因为这是古汉文啊，有些地方比较不懂，那在讲习中我也建议如果你有问题的话，你也可以写成字条啊，然后呢你可以拿给我，然后呢我会在适当的段落或时机呢为大家解答，希望大家除了很认真的听闻正法得到闻所成慧之外，也应该动动脑，然后也修思所成慧，将来你的福德因缘具足的时候才能够进入修所成慧。有一天若你到了极乐世界或他方诸佛的佛国土，遇到佛或阿弥陀佛亲自为你讲十地经论的时候，师父相信我也肯定你会比其他的众生正早日开悟的。